欢迎收听 OP Rocks 的迷会。
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来到我们的2024年 OP Rocks 所推广的第一度节目，也就是我们四旬期的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 Gima Nangan Fulan 金泽玉神父，很高兴跟大家我们在这里相见。今天呢，特别我们邀请到了几位来宾，跟我们一起来聊聊有关四旬期。现在请大家一点自我介绍好吗？耀廷，
你好，我是耀廷。那我现在是生命教育老师，很高兴今天可以到这边跟大家一起分享有关于四旬期的意义。高兴，
欢迎耀廷。来，我们两位修女
，Hello， 我是阮修女。我服务老人院十几年，很高兴今天能。分享在老人院的四旬期。
欢迎修女。
好，大家好，我是范秋怀修女，我是中华道明修女会的修女，然后我是来自越南，然后我跟我们修女一样都在疗养院服务老人，
是
今天很开心来跟大家一起分享。
欢迎修女。OK， 所以呢，来到我们四旬期特别，又是一年一度都有四旬期。大家知道教堂的颜色的布置，还有许多的陈设都有一些变化。不过呢，我们身为天主教的基督徒，非常明白这些相关的意义，包括可能我们在墙上会贴一些补赎、悔改、祈祷等等的讯息。所以为我来说，就是四旬期的意义，我们确实会过比较简单，还有很多方面，可是。我会觉得这对我的意义，或者说它可以帮我们什么呢？更特别的就是让自己就是走出舒适圈，然后变得更能够去提升自己，也提升周遭，大家更会去注意说我们还要进步，我们还有更多的悔改要继续做。有时候我会觉得我们只要有听到悔改，可能我们都就是很习惯把它局限在我有罪，然后我变成我没有罪，我这样叫悔改。可是其实悔改它应该是一辈子的，一直在每一天的日子里面去一点一滴的去悔改，因为我们的人是透过一生的时间去慢慢转变的，然后慢慢培养培育自己，所以才会慢慢的去知道说，哇，原来真正的更新的生命是什么。如果一下就到达的话，这个不可能，我们没有人这样，我们都是很一点一点这样，甚至常常会不小心犯错，然后在里面很多游走游走游走，我们慢慢的在有这个感受。所以好像四旬期就帮助我们有一个机会能够这样发现。对，修你觉得呢，四旬期对你自己个人的帮助觉得怎么样？
我是觉得四旬期它会给我一个很大的动力，就是我先从小的时候，我爸爸早上四点就要起来去弥撒，那我那时候我记得是小嘛，然后很冷，然后就是后来有爸爸说一句，说是四旬期要做一个好的一个行动，那我也是好的是什么？他说，你坐在我的脚踏车后面去弥撒。那我在想，哦，也道理，蛮有道理。那第一天还是有一点困，但是慢慢的一直想到，哦，是群体做一点什么。所以我就从那个习惯，早上有的时候爸爸还没叫我就起来，然后坐在他的后面，抱住他的腰，然后他自己脚踏就带我到教堂。然后后来他有说一句让我记得，就是他说，你不是想当修女吗？那要培养，然后做一点什么，然后以后可以教别人这样做。对，所以我觉得是，哦，这不错呢，那就是这样的培养。然后每天就，因为我爸爸说，你要是不来啊，耶稣他会难过。对，然后他需要有人陪伴。
对，
那我这样的，然后我那时候觉得我爸好像有点讲太多，但是我妈妈就在下面煮饭的说，他点头，然后这样我就这样的，然后我真的是跟着他这样做。后来我就每天都逼我弟弟妹妹要去弥撒。对，然后我爸爸有一天说，哦，那有行动了，这样很好。
是
对，然后现在。长大来这边有时候就服务老人，那有的时候他们还没来，我还是去
敲门，人家叫他们，或是外劳，我就明天主日天，我今天礼拜六，
对，
就赖，或是打电话说明天有比赛要记得去，这样，所以我觉得是帮助自己，然后好像也帮助别人，给我们的那个动力蛮强。
而且我看好厉害，刚刚特别提到说示范的这个有没有，就是现在你这样做以后你变得可以，
对对 对,
对，你看我们教会的传统的经典的招式，你看守斋这个很传统耶，但是这也其实是一个示范示范示范，让我们，可是有时候我们人最怕的就是说示范久了我们只知道怎么 copy 那个动作，但是忘记说为什么要这样，就没有，就变成好像就越来越有远了这样子。对，有些人所以很特别有这个。对，秀女有没有一些
我就可以分享一下我们那个老人嘛哈。
对，
因为就跟老人一起久了就变成可能老人一样会慢慢接受一些事情，那我自己觉得是世勋级要帮我们一个悔，叫中文就叫悔改嘛，哈，我们英文以前叫 return， 就是回家或者回真正的家的意思是回到你的心灵。那我们陪老人回到自己的心灵，是要让自己更平安。然后从那些忍受的痛苦变成接受，变成接受。那我就陪伴他们，有很多老人刚进来的充满的抱怨，抱怨家人放弃自己，
对，
抱怨自己的病痛，抱怨自己的一辈子做得很辛苦。那如果在我们老人院的总抱怨讲，很多人陪伴他听，我们修女也陪伴，然后有社工护理都听过他的故事，听完了他人慢慢就变成接受，那就不会讲了，因为应该大家都知道嘛，然后每个人的都有每个人的故事，
对，
那我们就很容易就看到他做得到了，接受的自己是不满接受自己的感觉啦，虽然不是真的是他被放弃被孩子丢掉丢到老人院，但是他开始是这样的感觉，后来他接受的时候他说孩子都在上班很忙，那我在老人院的也很快乐。然后有一个印象很深刻，上次我也写过他的一些文章，就是他跟孩子说就疫情时间嘛，孩子不能来看他，那我们就用视讯给家人知道报平安嘛，那奶奶就跟家人说我在这里很平安也很安全啊，请你们不要担心。那虽然简单的一句话，但是他好像已经回归他自己了，他自己过自己的生活，他接受现在环境的是那个疫情啊，不能回家或是什么的，那他接受老人院是他的家，他接受我们工作人员是他的孩子，这样来彼此帮忙，还有彼此一起生活，这样
就好像就是说你特别提到那回到心里面，包括着接受自己，这个真的很有感触，因为我们一般其实我们真正自己是什么样子，有时候我们自己是最难接受的，可能说我的家庭或者是我过去有什么事件，我最难接受自己有这个过去或怎么样，那其实越好像越是拒绝去看自己接受自己的时候，也变得更反弹更这抱怨的里面，或者是好像要用更大的力气去把自己藏起来，然后很过得就是跟别人都是那个 defense 好像防卫的那种，其实也很难去回到真正的自己，但好像透过陪伴，透过这种 生命的分享接纳，慢慢慢慢的就一步一步，所以真的这个很特别。耀廷这边在学校，你是生命教育的老师对不对？
是。
要谈一点点
刚刚修女讲的故事，我觉得很动人，就是好像在四旬期，因为我的年纪啦，可能也没有说到见过很多的世面，但是我觉得好像比较少用这样子的眼光在看四旬期带给我们的意义。那如果说老年是一种对生命的接受跟接纳，我觉得年轻人不论是我这个年纪或是我现在接触到中学生的年纪，我觉得是一种找寻跟给予的阶段。好多学生他们是看到自己的没有，抱怨自己的没有，羡慕别人的有，可是他不知道的是这些他所没有的可能是别人很羡慕的，没有生病，没有牵挂，可能不用担心没有东西吃，可能不用担心没有地方住，好像为他们来讲一切都太理所当然了。所以当去看到他所谓觉得更好的世俗上我们所追求的，比方说财富，比方说一些名声，他就会觉得哦，他没有，所以他过得不好。可是我反而会觉得以十几岁到二十几岁这个年纪，他们的那个找寻自我或是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想象，其实是比我们这些已经可能受到一些摧残或是有一些经历的人是更 pure 的，他们更有机会去尝试不同的可能。所以我刚刚特别有感觉的是在这个找寻的过程当中，好像他们也可以借由这段时间去想想看他们可以为周边的人做些什么。说不定他的一个对同学的体贴，可能只是一个关心，或我觉得刚刚那个弥撒的提醒也很好，提醒他明天要来上学，叫他起床，说不定那是他家人没有办法给他的温暖，但他们同侪之间是可以彼此做一个好像没什么但是是一个很贴心的举动。又或者是每个人都身怀绝技，可能在学业上面未必是他们最擅长的，但他们一定有一个比方说很会唱歌，有一个治愈人心的能力，或者是他很会做家事，他可以把一些好像看起来很大家会觉得不想做很麻烦的事情，他可以很有条理的去做一个规划。所以我反而会觉得好像可以在这40天当中去把自己有自信的可以跟人家分享的这个拿出来，去跟其他人做一个好像我们来一个交换大会，我们彼此把我们最好的东西献给彼此。我觉得好像也是一个很美的回顾，而且在这个当中我相信你也会对自己的存在，或者对所谓刚刚我们一直提到的悔改这件事情，你也会更深刻，而不是一直停留在我好像多吃了什么，我好像多花了什么钱，我考不好对不起我的爸爸妈妈，好像就不会一直停留在一些比较枝节一些比较支离破碎的小事情上面。那我觉得当你的眼光放高的时候，好像也比较不会受到那些情绪影响太多，而陷入可能我们现在都很担心的年轻人他们有忧郁，或者是有一些他比较不知道怎么去做抒发的事情，因为他的目光他的眼光已经不在很表面的那种情感上面了，而是去看到自己的这个自己的这个有可以帮助这个社会的没有多做些什么。
所以真的其实四旬期他我们这个口号，我们说什么悔改祈祷行爱，可是这个不能停留在口号而已，它是要每个人真的去做的过程中他更深的明白这是什么。就像如果说行爱的，那我们都没有去做，都没有去这样体会，比方说被妈妈爸妈叫起来要去教堂，然后我们那个挣扎的过程，如果没有走过这些的话，也不会去明白说悔改是什么。因为人真的是，你看现在的教育其实也很走探索型的，
是
好像让孩子更多的去 可能说我们就直接去一个机构好了，去那边认识他们，或者直接去参与什么那个在很高的地方弹跳，不是有些人都这种所谓探索教育吗？让你去面对说有些东西是你害怕的，有些东西是你跨不出去，可是在里面去学习说诶，什么叫勇气，
是，
然后这个过程什么叫做团队，你的朋友鼓励你，什么叫做友情，
什么叫
做
合作，
合作支持然后接纳，所以好像我们要让他走出教室，是让这个体会是在生命里头，所以每个人的好像这个视讯其实各式各样的机会就都在带领我们能够走出舒适圈，去体会到说我们该怎么调整我们自己，
是，
其实这样子的来来回回的不断反省，然后又调整我们自己，又不断反省，有更深的体悟，其实我们就是在回家，刚刚说你提到回家的那个过程里面，这我就让我很想分享一段，就是你知道那个路加福音独有的报道，就是浪子回头那个的年轻人啊，他也是到了外面生活，体验了那个世俗很多方面的啊美丽以及里面的悲哀，他在那个期间经历到后来他自己在猪圈里面吃着这些食物，他才从中就是又反省说，诶，我原本的父亲，我原本在家里头是过怎么样的，以至于让他开始想起来他父亲的慈悲，可是他在家的时候是他是好像要出去的，但是他是在这个时候他慢慢的去想到他的父亲的慈悲，于是他就要起身回来，然后就大家知道吗，爸爸在等孩子，很遥远的在等孩子，然后看到孩子来就自己飞奔过去拥抱他，所以这个耶稣用这个故事来讲天父的慈悲跟人的悔改，人的回家，这个修女刚刚提的 return 嘛，人的回来，所以其实我们的这个我们离开自己的舒适圈去经历一些事情，然后慢慢让自己，其实我们也是在这个好像在为这个圣经里面的少年，他的呢这个孩子呢，他用猪圈来形容，可是为我们呢，我们可能是用我们服务的过程中，还是生命的打击里面，还是你可能去一些志工服务或反省自己忧郁焦虑的生活，慢慢在里面去想起好像有什么更高的东西在欢迎着我们，也许我不一定是教友，但我也可以感觉到好像我的人生应该有一个更高的意义跟一个目的，于是就开始站起来想要去探寻这个东西，慢慢慢慢的就在我们信仰里面，我们就知道我们认识天父的慈悲，然后回来这个回报跟天主在一起，就好像这些事件其实就每一丁点的十字架，它都让我们去更靠近天主的慈悲，假设我们有运用好这个机会，我相信那个孩子如果他在猪圈吃他还在抱怨的话，可能故事就不是这样子了，但是如果他你看他在那个情境里面，他是想起他爸爸的慈悲，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讯息，他是在从苦的事情里面他去想爸爸的慈悲，所以是这个心拉他站起来，那爸爸一直在等他，所以好像我们都好像需要有一些，大家都知道 no pain no gain 嘛，很多人练肌肉练什么都知道说没有那个痛苦你不会去有一些收获，所以好像整个其实也可以说，也许我们整个生命都是试寻期的生命，因为我们是整个人生都要在里头去更认识天主的慈悲，然后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回来，这一点真的很有意思。谢谢大家，这里是 OP Rocks 的特别节目2024年试训期，我是主持人 Kimana 弗兰金泽玉神父，我们下次再见，祝福大家平安喜乐，天主保佑，拜拜。